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5月9号，欢迎我们两位常驻嘉宾再次来到我们的三人谈节目，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博洋好。
另外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
小南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五月份重大的日子很多，从51到54到57，然后59，就不同的国家都有一些日子。这个59是俄罗斯的这个战胜日，是吧？
对。
那个两位嘉宾有没有看在红场举行的大规模的阅兵式？
我没看。
我看了几个镜头，没有从头到尾看，看了几个镜头。这个场面很壮观，这个就是说东欧国家，这个俄国的那个这个现在他们的红场阅兵跟当年苏联时期的阅兵一样，非常壮观。这个跟北朝鲜和中国阅兵都一样，都是很壮观啊。这个最后呢，这个普京带领全场的三呼乌拉，我也不知道这乌拉什么意思，乌拉什么东西啊？乌拉就是万岁的意思，但是乌拉到底什么不知道。
他我看网上有评论说是没有了，没有了
乌拉，没有了。
这个是啊，这个阅兵。俄罗斯阅兵历史我不知道是不是可能这个其实最早把阅兵做的最声势浩大而且这个非常震撼人心的应该是第三帝国吧。
应该是。
是吧？
对，
这个德国党卫军和国防军他们这个服装设计的也好看漂亮，这个戈培尔又是宣传大师。所以这个巨大的红旗党徽，然后这个德国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党的这些爱国青年们、中年们、老年们都在这个搞得非常的鼓舞人心，肯定特别鼓舞当时德国人民的士气。我觉得可能俄罗斯当初也跟这个德国也学了不少。当然后面这些小兄弟就更是后来这个后起之秀了，是吧？从中国大陆到北朝鲜。所以前一段时间也有人在总结这个事儿，就是说喜欢耀武扬威的国家基本上都是比较专权的，比较集权的。这个那么相反那些比较注重民主自由的国家呢，他不太搞这个东西，比如美国基本上不搞阅兵，部队在路上走一走，拖拖拉拉的，然后这个步伐也不整齐，一点都不给力。
打仗是行就可以了。
对，
那个小南，我接你一句，就是说，这俄罗斯这个阅兵时间就从前苏联开始嘛，1963年勃列日涅夫开始的。
但是，
但是到这个普京
斯大林时期也阅过兵，
对，就是把这定成节日。
你说战胜日这个事儿，
对，
对。
普京反正就是近年，他利用这个纪念日，就是 大搞这个民族主义吧，反正这也是近年的事情。
对，苏联以前是在前苏联时期，是不是十一月七日，就是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的时候，他们搞阅兵，是这样的，是吧？好像都是十一月七日，就是每年十一月七日搞阅兵。那么1990年，90年代初，这个苏联解体以后变成俄罗斯共和联邦的时候，好像就不能再借十一月七号这个十月革命的日子，所以就改成五月九日阅兵了，是这个情况吧？
对，
这样啊，
刚才博洋说的很对啊，就是说阅兵的时候不管怎么样表现，关键你战场上表现好就行了，是吧？所以我今天看了一个视频，是和这个声势浩大的这个红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乌克兰就有一位先生站在那儿做了这个战胜日的讲话，就是乌克兰的总统。他一个人在那儿发表了一段很简短的讲话，意思就是说，当年战胜法西斯，乌克兰人民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那么今天，在反对俄罗斯侵略的这个战场上，他相信俄罗斯人民，他相信这个乌克兰人民一定也能获得最终的胜利。然后到胜利的时候，我们会在基辅的大街上也来这个庆祝游行。所以我借用博洋刚才的那句话发挥一下，就是说你红场上这个阅兵阅得再好，不如战场上用兵用得好。
据说当年苏联红军里打得最好的实际上就是白俄罗斯的第一方面军和乌克兰的第一方面军，就是俄罗斯自己的部队并没有那两个加盟共和国打得好，据说啊。
是吧？
这个网上对他这个阅兵呢有一个评价，说他们本来要有空中阅兵啊，空中阅兵正在这个就是已经阅兵进行了40分钟以后的停止空中阅兵，所以呢也没有看到他所谓的末日飞机啊，所以伊尔80这个飞机出现，那个飞机号称是能，就是说有核装置啊什么，这都带在这飞机上，所以这飞机也没出现，就空中阅兵这次就没有进行。那么他我看有网上评论说他的这次阅兵上展示的这些武器装备呢，基本上都用在这个乌克兰都用上，这个战场都用上去了，都被打得一塌糊涂，尤其那些坦克车什么这个装甲车都被打得一塌糊涂，他们也照样拿来用。还阅兵是照样耀武扬威的显示的，所以这个真的就是博洋说的那话，阅兵再强大没什么用，那些武器弹药全都是在战场上被人验证不行的，被人打得一塌糊涂的东西。
对，有一个帖子就是他每一款阅兵的这个武器旁边下面乌克兰就跟了一张这个被打破的这个
照片，
比如说你这一个装甲运兵车，同一型号的，就是在乌克兰被打掉的，然后或者一个重型坦克，一个轻型坦克，或者一个自行火炮，它下面都有相同的这个，很逗。我当时转发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话，我说还缺少一个这个缺少一位先生的这个翻版。
哎。他们这个网上有这么讲，小南博洋，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讲？他就是说，这个有人观察到哈，是我今天看的那个凤凰卫视讲，说大家注意观察俄军总参谋长这次会不会出席阅兵式，因为他呢前一段时间到乌克兰境内去视察的时候，据说是被人家就是说遭到了这个炮火袭击，导弹袭击，有说他受伤了，没有说他死，有说他受伤了，哎，但是这次呢，这个凤凰卫视特别跳出来说，这次阅兵式的时候，这个。俄军总参谋长没出席，
那这真有可能是受伤了，
有可能受伤了。
这个是叫什么？是叫格拉西莫夫还是叫什么？
对，
好像是这个名字。
对，是有看到这个说法。对，那个另外，我觉得外部观察阅兵的一个重要一个热点的观察点是这个普京本人。就普京，一个是当然看他身体，因为前一段时间他在接见谁的时候，他不是有个视频吗？他那个手老在那抖，然后走路还歪了两下， 今天所以很多人也在看，就是好像我看有评论说他走路还是有一点这个不太稳的迹象。再一个呢，就是他坐在这个观礼台上的时候，他好像还很怕冷，他都盖了个很厚的毯子在自己的这个膝盖上。那旁边还有一个军官，他好像还嫌热，还把衣服脱了，所以给人感觉普京的身体状况确实不太好。我想这个战争的巨大压力，他肯定精神压力也很大。这个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再一个就是观察我读了他的这个讲话的这个中译本啊，因为不懂俄文，中译本我觉得翻译的肯定不太好，就是有的意思，因为你看的不太清楚，但是大概意思是看出来，就是说普京的讲话，我觉得这次在这个红场上讲话，可以说比较克制，或者说比较低调，他不再像开战前那天晚上发表的那个长篇讲话，先把苏共的老前辈们先批了一顿，从列宁到斯大林，然后又阐述这个怎么怎么俄罗这个乌克兰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反正就应该被俄罗斯这个兼并。我觉得这次讲话讲的比较短，而且没有讲那么多这个历史渊源，就是重复了一些比较口号式的东西吧。感觉他还是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低调，我想这个可能跟前线的这个战局也是有关系的，就是打得不好，而且有可能要出问题，所以他自己也可能比较低调一点，别到时候收不了场。
你在这场这阅兵之前呢，有媒体，西方媒体啊，主要是西方媒体，有人猜测说，哎，普京会不会利用这个机会呢，整个说向乌克兰宣战，就是正式宣战啊，就是说这样他可以动员俄罗斯更大范围内的动员俄罗斯力量。我当时看了有这种猜测，我就觉得不是特别靠谱，因为什么？他能动员的已经动员差不多了，他难道还能再怎么动员？他在宣战不宣战，不是已经打了吗？对吧？而且这个俄罗斯现在已经不是什么特殊军事行动，就是一个战争行为。他们占领的这个乌克兰土地上，他马上就开始推行说这个电视台全部媒体啊，全部公众媒体全部用俄语的广播，乌克兰语不许用了。然后呢，在这个站的那几个沿着这个亚速海那海边上那几个城市，他们马上开始推行用使用卢布了，不许用什么什么这个欧元，乌克兰他们是用欧元吧，还是他们自己有什么钱？
自己的钱，
自己的钱，不是欧元，没加入欧盟的，不是用欧元，那是自己钱，就马上推行他这个用他的卢布了。所以你这个，所以我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宣布战争呢，这对乌克兰宣战其实没什么意义，他本来就是已经是宣战了，这种情况下，说是因为宣战可以动员更多的力量，我是觉得他也没什么更多力量能动员，他能动员哪去了？有一个说法说俄罗斯的现在军队里的60%的力量已经投入到这个战争上去了。不知道这数字准确不准确啊，但是呢应该是相当能用的，大概差不多动上去了，就打成这么一个烂样子啊，实在是第二军事强国自己给自己去军事化，现在说这是自己给自己去军事化。
对，他可能能用的最多也就是从远东地区再调一些部队过去，因为我看到他不是，我看有报道就是说这个胜利日的阅兵同时在海参崴这边也有这个地方部队的阅兵。那他这些远东这些军区的部队他可以抽调一些过去，但是抽调的结果就是说他这边那就基本上就完全空虚了吧，就比较空虚。如果中国境内有男儿的话，可以趁机把海参崴收回来。然后日本方面可以是吧，把北方四岛，那个时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过去几十年一直都是坚定的支持日本人民收复北方四岛的这个正义行动，现在不知道这个正义行动是不是还继续支持了。那个可能普京或者是俄罗斯的决策层也会考虑到这个事儿，就是说也别把这个远东都抽空了，万一中国可能不太会了，万一日本人真的一冲动，对吧？比方四岛给占了怎么办？
嗯，
是吧？ 所以确实可能能调的部队是不太多了。
那个小南，你刚才说那个，就是普京这回说的，就是发表的演讲还是比较缓和的，或者说比较
克制
的，还是我完全同意。包括亚光刚才说那个，就是说他没有宣布这个对全面对乌克兰就
没有对乌宣战，
对乌宣战，包括都没有，他都没有以前一直说的，他五月九号他要宣布胜利什么的，这他都没有提，所以我觉得对，包括刚才亚光说那个他那个叫什么伊尔八零是吗？亚光
伊尔八零，
那个指挥编队，
末日飞机，号称末日飞机，
对，那个都没有，那是可能能做核战准备的这种指挥的飞机都没有做这个空中阅兵，包括他还说，我看有图片嘛，显示他要做一个字母 Z 的这么一个编队的飞机编队飞行，全都取消了。他的理由就是说是天气原因。实际上，据说昨天莫斯科那天气很好，所以说这个理由有点牵强。所以可能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已经打成像刚才亚光说，打成现在要什么没什么了，要人没人，要武器也都武器基本上也都炮弹都快打光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求得就是说一种体面的把战争拖下去，或者说慢慢的把它结束。我想可能就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次红场的阅兵并没有像好多媒体在之前渲染的那种情况出现。
对，而且好像我看报道是说普京就是好像提前离场了，就是比较快，就是还有大批的方队还没开始走，他就退出去了，和几个军官就走了。有的说法是当时因为好像有些街道上出现了这些阵亡将士的家属，他们好像想出来讨说法。
嗯，
那么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不妨碍普京继续坐在那儿吧。还有人说是怕坐的时间太久，怕有什么小型无人机过来发射一枚小毒针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赶快就走了。这些都是猜测了，我觉得这个我想可能还是跟他身体也有关系。
对。
他这个我感觉普京最近几个月苍老了很多。这个。好的，我们现在到广告时间了，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继续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5月9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另外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就是讲到莫斯科红场阅兵的这个事情，我看到就是 乌克兰总统这个泽连斯基是自己一个人在乌克兰也发表了一段讲话，他是没有像普京那样西装革履了，他还是穿的那种有点像战斗服那种，这个袖子撸着，反正很干练的样子。
他那个我插一句，他那 jacket 上礼拜在伦敦拍卖了11万美金嘛，还是英镑了，对，
是吧？
嗯，就他
是他曾经穿过的一件，是吧？
对，嗯嗯，
对对，这个那。总的来说，就是说刚才两位嘉宾也提到，就是说俄罗斯这次这个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或者说这场侵略战争进行的非常不顺利，也基本上把俄罗斯这个前超级大国这样一个军事强国的形象大大的打了折扣。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好像中国最近做了一些调整，在对外宣传口径上对俄对美对乌三方的态度都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对泽连斯基做了一些正面的报道，
嗯，
对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呢也就公开称其为入侵，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然后对美呢也通过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和这个中国驻美大使的一些讲话也都表现出了比较少见的友好态度。我不知道两位嘉宾对这个事儿有没有注意到或者有什么观感。
注意到了，是有，是小南你刚才说的事情我也注意到，是怎么回事。
嗯，
就是说这个
是为什么呢？是就是说是偶然现象，还是说赵立坚不小心说错了，还是说不小心把自己的真实想法暴露出来了？实际上一直都内心对美国都很友好，但是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过去表现的比较那个。
赵立坚这种人呢，就是一个小人嘛，对，这个人就是说属于那种人品很差。你看他这个中国人老话讲"相由心生"。这人一看就是这个，他从外边的形象看，就这人心地已经是很不怎么样的那么一人，啊，当然他在他这个位置上，他可能就必须啊去做他的工作，对这个履职啊尽力做他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做的太丑了，你就算你讲中国的外交政策，也不像你这么个狰狞面目去讲，是不是？他的这些年这两三年来，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损害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因为这个人。啊，你同样讲话，你可以不用你陆腾文的这种小人的嘴脸来讲，是不是？所以这个人呢，讲了很多的，就是说有损中国国际形象的话。那么他现在再来会说啊，我们要重视中美与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友好啊，是要坚持下去的。你说这种话，别人谁也不信。你现在就是你现在赵立坚这样的人，你在说什么也没人相信，是不是？就正常人不会相信你说的话。啊，你的目的到底是干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也许想说给国内的听众听。反正我想你说的赵立坚现在说的话，在海外上，甭管是美国也好，还是欧洲也好，他还不会有什么人相信他的话，说的话啊，水平很差的没人。
嗯，对，我觉得亚光，你接着说，亚光。
我说了，你说。
我觉得就是中国，就是说有两方面的问题，就是说一个就是说。中国到底知道不知道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件事情，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西方国家一直说，
你是说，对不起博洋打断，你是说到底是不是在事先就知道这件事儿啊？
对对，这个在西方国家一直怀疑中国知道，但是装作不知道，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西方国家一直希望中国能够谴责俄罗斯的入侵，但是中国政府就是一直没有在这方面表态，一直就称这个为特别军事行动。所以呢，而且就是说最近就是美国政府要出台对华的政策嘛，就是国务卿布林肯本来要5月4号就要宣布这个，就是要谈这个政策，但是说是得了新冠了，把这个发言要推迟了，但是有人说实际并不是得新冠了，而是还是在 没有完善这个计划，就是还不到公布的时候。所以说这中国确实面临着欧洲啊美国的压力，在这个时候呢它转向，我觉得这还算明智吧。但是就像亚光刚才说的，像那个什么所谓的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活水源头还是源这种话从赵立坚嘴里说出来，真是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就是说也就没有人信他了，都已经是这样了。
我插一句，就是说博洋，你为什么觉得中国是不是事先知道俄罗斯会进攻乌克兰这件事，你觉得这件事有特别的重要性是吗？
我觉得是。
嗯，
在这方面，实际上美国实际上最早说美国一直，美国实际上也知道啊，就是想通过中国来告诉俄罗斯不要做这件事情，但是中国也没有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说实际上中国是真知道的，他都是知道的。
中国当然知道了，中国肯定，中国不是就先听就美国就说了嘛，是吧？
嗯，
中国可以说我听美国告诉我的，但是不知道真假。
对，
这事不知道真假。但是美国呢，其实这个我觉得这里面就是美国希望中国，当时拜登政府是希望中国出面来影响普京，就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因为看看普京，对普京能有影响力的就这么几个人嘛，就是说中国可能是其中之一。但是呢，我觉得美国这个想法呢可能是稍微有点
幼稚，
对，因为他们没有搞清楚在当时中国朝野上下他们心中就是说普京或者俄罗斯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这个是一个比美国高得多的地位，他们宁愿普京去跟美国打起来，也不会去劝说你别打，因为他这个国内很多战狼，他想跟美国打，但是他又知道自己打不过，所以他又不敢出头去打，而且也就是说，就是也知道自己出头实际上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所以他宁愿普京去出头。所以普京对俄军事行动一开始，这个国内有一大批这个叫好的，是吧？这叫好的，他不是说民间的，就是全是一帮傻哥们儿，然后就是脑子被洗了。他这个是其实跟上面是有关系的。
对，
对，
就是没有把对美的关系，或者说这个中美维持一个和平正常的这个关系的这个重要性，还是没有看透。就是老觉得这么多年，你说中国老百姓中间这么存在这么强烈的对美的这种敌视啊，当然也有很大一批人是非常亲美，可以这么说，是吧？但是也有相当一批人是非常反美，就是什么事儿都是美国搞的，反正美帝，这是美帝，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美帝怎么怎么样，就是到处捣乱，到处这个和官方的宣传是有很大关系的。官方在描绘一个什么样的画面？
你说这个事件，就是说全世界啊，这么讲，当年邓小平说的一句话说的很对，就是他看到他就总结了一个现象，他说出来，他把这现象归纳的总结的很好。他说，凡是这些年，凡是跟美国关系搞得好的国家都发展起来，凡是跟美国搞的关系搞得很糟糕的这些国家都落后。这是一个总结，是一种现象，用事实的一种总结。实际上就是说，你中国政府、中国人民，你们为什么要跟美国作对？我不明白，作对有对谁有好处？没有什么好处，对不对？这个说实在的，只是我认为对中国老百姓没什么好处，没有任何好处，有什么好处？啊，中国政府你定的外交政策，你为什么要跟美国作对？为美国作对，你是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是在哪里？啊，你为什么不能跟美国搞一个友好的关系？你比方说像韩国这样，像日本这样的，像新加坡这样，有什么不可以呢？你难道非要像俄罗斯那样的吗？非要就是说你自己就要在世界上就要军事上当一大国，非要这样的吗？完全可以不走这个路。啊，你要走这个路，你就会带来很多的事情，就解释不清楚，你就没法走，就没法做了。 你非要选择这么一个外交政策，你这个外交政策会给你自己弄了很多的麻烦。如果你把这个外交政策改了，像以前邓小平时候在说的那个时候的这个对美政策，那你很多事情就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是吧？现在非要那么这种就对立的对峙的状态，就是给自己找了很多麻烦，找了很多麻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像赵立坚这样的人出来说什么，是一点用没有啊！中国政府也不会改弦更张，也不会是因为赵立坚说什么话就改弦更张啊。这边美国政府这些制定对华政策这些人也不会听赵立坚这种说的话就把。啊，就不像你刚才讲的那个，要这个对华的整个这个政策要修改，他不也不可能听为赵立坚这样的说法。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呢，你在说什么话是没用的，看你做什么事情，对吧？那么现在来说，我觉得中国政府至少这一点是可以应该表明，就是说这次呢没有公开的明目张胆的大规模的援助俄罗斯，这个是接受了美国的这个警告，欧洲的这个国家警告，是把这些事情就是说是做到这点了。我觉得这是应该是一件好事嘛，
对
吧？一件好事，
否则真是站到了正义的对立面上去了。
对，
否则的话，
那小南，你刚才讲的那些民间的那些自媒体那些到处的宣传，就是说给俄罗斯叫好，唱衰乌克兰的这些人，说实在的，有相当一批人呢是为了蹭流量挣点小钱儿。就这有一批这样的，因为他知道有中国国内有一些民众会点看他的这种支持俄国的贬低乌克兰的这样的文章，所以他们就写这种东西。你问他们真的心里信的吗？也不见得真信这东西。那么就是说刚才小南你刚才讲的也很对，就是说那些大量的一些就是说黑美国的那些文章，我觉得就是发表这些文章那些人本人内心他是不是就同意他那观点呢？也未必，就是为了收割那韭菜，希望挣点仨瓜俩枣，挣点那个流量，这流量变点钱。我觉得很多人是出于这个目的，并不那么完全不知是非，不知好坏。
嗯，对，这种人肯定是存在的。这个，这现在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抗俄战争打到现在。这个感觉就是说俄罗斯在不断降低自己的战略目标，就是从一开始要推翻这个总统，建立傀儡政权，然后把这个东部的两个省怎么怎么样。那么我觉得他们实际上是现在已经意识到很多目标实现不了，他们可能就是他们在调整他们的这个战略目标。那么乌克兰和西方盟国呢，在不断的提高他们的战略目标。
哎，这是小南，我插句想请教你和波阳啊，小南，你们两位，这个最过去这两星期之内呢，乌克兰这方面也没什么大规模的动作，也没什么大动作。当然，俄罗斯
说在等武器吗？
是不是在等武器？武器是不是那就是武器来要大打一场？是这个原因吗？这个过去这两星期相对来说比较战事比较比较这个
沉闷哈，
比较沉闷，是这个原因吗？不是很清楚，你们两个怎么看呢？
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就是说好像等到武器来了以后，什么六月份吧，七月中吧开始反击。还有一种就是说，我觉得俄罗斯像刚才咱们评论的，就俄罗斯现在明显的姿态放低了，所以呢，乌克兰可能是也在对等的做出一些姿态吧，包括泽伦斯基。他上礼拜吧，他说的嘛，他说这个他的要求不高，就是能回到2月24号战前的那个边境的那种状况，而且呢，克里米亚的问题呢，他说，以后通过，就现在要收复克里米亚，他觉得非常困难，他说以后要通过外交途径再慢慢解决，所以他也是就是。多少给俄罗斯一点那个怎么说呢？
一个台阶下。
对对对，而且呢，就是说，其实他现在完全他的武器，他可以把那个，就是现在克里米亚不是2018年的时候，克里米亚跟俄罗斯之间建了一座大桥嘛，就把克里米亚跟俄罗斯本土给连上了。实际上就是说，现在乌克兰有了这个西方提供的武器以后，他有这个能力把那桥都炸了，但是问题是。他也保留着这个，就是 给真是像刚才你说的这个，给这俄罗斯一点颜面吧，或者台阶下吧。嗯，所以战争可能就是这么沉闷的打下去，可能慢慢的，我觉得俄罗斯可能就会往回逐渐撤吧，就是嗯，
这个估计也可能有一些私底下的幕后的一些接触，我们不知道了。
嗯，
对，
现在今天是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是昨天还是今天去了，然后美国的第一夫人拜登的太太，去了俄罗斯，前天去了乌克兰，然后这个特鲁多也是去了乌克兰，然后前两天是副总统的先生，就美国副总统的先生去了，也去了乌克兰。就是说美国这个上层还是在不断的去访问，包括西方啊社会还是在给他打气。那我在想泽连斯基本人他们就是乌克兰，从乌克兰国内这些精英他们的立场来说呢，他们内心一定也明白，他们其实并不想完全被美国和西方的盟国拿来实现其他的一些战略目标。
嗯，
这个美国看到了一些机会，就是说也可能能借这次战争鼓励乌克兰长期的打下去，然后把俄罗斯就一直拖在这儿，一直把这个俄罗斯拖垮。但是俄罗斯拖垮了，这个乌克兰这个元气也会伤得很厉害。那也可能乌克兰的领导层也在考虑，就是说这都是我们自己猜测的。想如果在合适的条件下停火，这个那么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克里米亚问题，确实你这样把俄国军队赶出克里米亚，那也是很艰苦的一场大战，是吧？这个也可能将来再通过谈判解决，或者是通过其他的途径解决，这个都很难说了。
他，你像乌克兰这个，他的军队，我是觉得这个他的军队呢，他这次打法呢，啊，组织俄军的进攻，组织俄军的战斗，打乱的俄军的供给线，这都做得非常好。但是真正你说你要收复失地，那就是你得有人马才行，对不对？
嗯。
他们现在打仗都是小部队，就是
对，
像说像 Uber 一个车上，
对，
就过去打一枪放一炮就走了。但是你要真正你，比方顿巴斯克那个省拿下来，顿巴斯克人民什么那个卢甘斯克那个、
卢甘斯克
拿下来，你的占领在那才行，对不对？
对，
你必须有占领。你乌克兰的兵力能有那么多兵力能占领这些地方，是不是？这就是问题。不管怎么样，俄罗斯现在是占领的地方，他所谓占领呢，就是他有军事存在在哪，人在哪。那乌克兰，我是一直就是没有见到他有什么正规军，没有什么正规大规模什么部队，但没见到他有这么多情况。那他怎么去占领这个地方呢？
对。
是吧？这个战争现在往下怎么走是很难估计的，我就觉得非常难估计。那么，前两天还有事情，就是前两天呢，就是说还有俄罗斯境内靠近乌克兰境内的地方受到有些目标受到袭击，比方说油库啊什么东西受到袭击，
啊，铁路线，
铁路线啊受到袭击，这肯定是乌克兰人干的，对吧？也导弹打出去了，
对，没错，
就是意思说我们这战争不能光在我们这个境内打，我也打到敌人后方去，打到你那去打一打。当然也这两天也就停了，这一星期也就没什么动静，也没再继续干下去这事儿。所以现在这个状态其实双方都不是，双方要继续打去要达到战争目标的话都有很大的困难，
嗯，
都有很大困难。乌克兰你的士兵，就我刚才说乌克兰士兵最大的问题是你们都是小部队出击，他们打下他们打下行，那你袭击骚扰他们不让他们站住脚是可以，但是呢，你要占领一个地方就费劲了。你到那两个省，你跟那些亲俄的那些民兵打，你怎么打？你把他们剿灭才行，你怎么弄？是不是？所以困难很大。这个乌克兰这方面困难很大，俄罗斯这方面困难就不用说，咱们已经说了太多了。
对，
所以现在这种情况下，不知这个战争前景会什么样，比较难以估计。
对，就亚光最早是你提到过，就是俄罗斯就这回昨天没有宣布。对乌克兰战争就没有增兵，没有征兵。同样，乌克兰也一样。我看上个礼拜乌克兰也宣布嘛，说我们现在部队的人数够了，我们不再征兵了。实际上，就刚才像你说的这个，如果真要想把顿巴斯这个地区整个拿回来， 或者甚至把这克里米亚拿回来，那得需要大量的兵力。所以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已经说我们，他都说了我们兵力够了，所以也就是说，那方面的打算可能就是没有在计划之中。
是啊，这个国家将来重建还是也需要人呢。
对，
现在乌克兰好像已经跑出去的已经有
400万-300万吧。400万
啊，这么多，
十分之一人口。
对啊，那么如果再大量的征兵，把青壮年再消耗掉很多人，这个将来国家重建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的劳动力的问题。我觉得领导人如果比较有远见，也是他会想到这些事儿，就是双方互相磨到最后，就是把自己的这些年轻人都继续死好多人。这个确实也，但是最后结果是不是一定能达到预期的结果不知道。我觉得如果他们双方能够谈判解决，达成一个协议，尽早的把战争结束，我觉得对乌克兰人民和俄罗斯人民其实都是有好处的，对这整个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也有好处。普京也不要被逼到死角，然后实在不行一生气，觉得自己身体也不好，也没几天了，干脆大家一块玩算了，按一下电钮，然后让你们尝尝我们这个核弹的厉害，是吧？
嗯，
这个我们好的，换一个话题。这个这两天美国股市连跌了好几天，星期四的时候跌了1000点，这个星期五到今天又跌。这个你们两位嘉宾，这个有没有注意到股市在跌跌跌？
嗯，
利率在涨涨涨，好像这个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也在涨，美元现在已经涨到1块钱比6.7还是多少？
对，
嗯，
6.67，嗯，
6.67啊，挺高了。这个几个月前还是
6.34，对，
6.3-6.4，是啊，是亚光是怎么回事啊？是这个，这乌克兰战争好像现在也停下来了，这个怎么股市经济还是因为利率的问题吗？
这个对经济形势现在就很诡异，美国经济形势现在很诡异。就是说这个比方说第一季度美国 GDP 缩小了1.4%。我看华尔街日报分析说为什么 GDP 能缩减了1.4%，这就是这个看起来比较怪。他们有一种华尔街日报有一种解释啊，他说是因为在这个上一季度，就是2021年第四季度的时候，这个大家很多这些这个很多的这个大的这些这个销售商、零售商啊，比方说这个沃尔玛的什么这个 Costco 这些公司，还有什么 Home Depot 这些东西呢，因为要应对这个节日的这种采购高潮，存了很多东西，所以呢，在一月份的第一季度开始，从2022年第一季度，他们就很多东西他们就没有再进口，也没有再采购，为什么呢？是因为要把它库存都要消耗掉，是这样。所以呢，这个就是给，所以因为这个因素，给这个 GDP 的缩减呢贡献了0.8，就是GDP 第一季度2022年第一季度缩减了1.4%，那其中因为这个因素，他们认为是缩减了0.8%。这不知道，这说有没有道理，我们不知道，谁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这么个说法。当然利率上涨呢，这个是连续这么两次调的都比较狠啊，这个利率调的一次0.5%，第二次是0.5%，两码。那么实际上影响到对这个房地产这个或者这个其他的消费品的这个购买呢，应该是影响比较大的。现在这个好像 single family house 小南是不是 single family house 这个贷款现在都到了差不多5%这个样子，4.几%，5%这样子。
4到5%之间吧，如果是不是 owner occupied， 不是自住房的话，可能都要到5了。
到5是吧？4到5之间这样的这样情况是吧？
如果是自住的呢，可能还好一些。自住的，4就看多少年的吧，15年，对呀，30年的，或者是 ARM。
那
对
这个6月以前是应该是2.几%，对不对？
对
呀、
啊，差不多半年前还是 ARM， 因为像现在比如说西雅图这个地方。 就动辄这就是一两百万、两三百万的房子，那这个2%的变化这是相当大的呀。
对对，对他这个 monthly 就 mortgage payment 来说影响很大。
对对 ，monthly mortgage payment 对 qualify 这个 buyer， 就是你我本来可以买300万房子，那我现在只能买200万房子。
嗯，
这个马上对房市现在已经就很明显了，就房子一下子就走不动了。原来就是一出来基本上3天5天肯定就攀顶了，
对，
现在基本上都要，当然好区的好房子现在还有人在抢，我觉得是一个尾声了，
对，
但是这个可能当这个利率继续上涨的这个势头，大家都觉得要观望一下，就是说因为有一个这种期待，就是说房价可能要往下沉一下，
嗯，
有了这种期待以后，很多人就会开始观望。除了真正那些刚需的，就是说，那我反正我得先买一个自己要住，不想再租房子或者怎么样，这个对房地产会有影响。然后，因为对房地产的影响，也会对经济有直接的影响。你想，这么一个房地产行业牵涉多少人，是吧？他这个这个交易数一下来以后，是吧，从贷款到 escrow 过户公司到 appraisal 估价 inspection， 是吧，政府的 excise tax 政府的这税收，然后家具设计家电冰箱洗衣机烘干机，这全都整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是全面的。这个所以这个 Federal Reserve 这个利率一调，这是确实，这是利器啊！这么几十年都是靠这个来调控美国经济的发展的快慢。但是我觉得他们动手的晚了一点，但是其实一年前就应该少少的降一点，就是提一点，
涨一点，
把这个势头稍微的。他现在忽然觉得不对了，而且猛的一下子0.5%的0.5%。这个有点太猛，搞不好就不是软着陆了，就是搞不好就会硬着陆。
但是就是说这次还有可能是0.75呢，0.5已经。
0.5已经算是挺温柔的。
嗯，
对。那行了，我们又到广告时间了，那我们再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Okay,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抗击新冠肺炎，请记住三点来避免虚假的治疗宣传。第一，任何防治新冠肺炎的医学突破不可能是由广告或推销最先宣传。第二，尝试任何声称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的治疗前，请先咨询专业医护人员。第三，请通过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网站 cdc.gov 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网站 fda.gov 查询新冠肺炎的最新信息。如果您认为某个保健品夸大宣传效果，可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好，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我们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5月9号。刚才我们和两位嘉宾，这个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的资深人士李国阳先生，我们讨论了这个，一个是俄罗斯这个胜利日的阅兵，还有就是美国经济最近的一些状况。这个国阳，你关注了这个最近股市的震荡没有？
我没太关注，但是就像今天股市大跌， 像你提到的上周五大跌，我觉得在历史上像2018年那次还有连着八天跌的呢，所以我觉得这个跌还是正常，还是正常。
对，
我同意博洋的观点，这次跌的主要领跌的都是科技股，前些年涨的前一段时间涨太凶了，所以现在回调有一个调整，喘口气，这我觉得很正常。
对，
没什么股市上的反应，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没有什么看着不好的事情。现在就是这个通货膨胀比较厉害，这个比较糟糕。前几天《华尔街日报》登的说的是，美国这个四月份的跟这个通货膨胀率，就是整个是讲这个综合的这个消费的这个物价指数呢上涨的和去年四月份12月之前比上涨6.8%。这个是整个就是指的是就是说一个综合一个指数出来增加6.8%，那你反映到汽油上，那肯定远远超过6.8%了。汽油我觉得30%-40%有了吧，汽油价格我在加州见到6块多钱一加仑，非常可观了。好像全美国的时候还到7块钱，最贵的地方有7块钱一加仑的油，这个事情。那么这个食品也是大幅上涨，是吧？这个所以这个通货膨胀率是很高。小南你刚才说的观点我同意，我觉得联储会呢其实调整利息呢应该早一些，
早一点，
更早一些，那就会更好一些，这样的话把那个通货膨胀呢可能压下来一些。这个 6.8 这个速度相当可观，这个太高了，因为以前的美国这个通货膨胀指数都是2%几的水平，对吧？你像我们签那个商业合同啊，那个小南知道这商业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每年增加多少都是按照这个 consumer 什么 index 来增加，CPI 来增加，对吧？
对，
2.几，现在你在签那种，我就跟我们
前几年都没有超过3的，对，
都没有超过3，我说必须就全部至少5%，这开玩笑的，这通货膨胀涨太厉害，必须5%，至少5%。那现在这些房客也能接受这个现象，5%也不觉得是太不合理的，所以以前就 CPI 就是2.几，就大家就是3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
对，
啊，所以呢这个情况呢就是说这个这次的这个调整这个利率呢，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另外今天晚上看的新闻的讲的就是现在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他讲到一个观点，他说呢从2008年那次这个次贷危机那次那引起那种大的 Great Recession， 从那当中政府官员他们学到的教训就是，如果这次要有 Recession 要有经济衰退的话，要尽早的把从那经济衰退那个点爬出来，就是要就是用手段的用的比较多，上足手段，要比较果断的采取行动，尽早的拉出来，不是那个就是比较消极等着看，就再看看。他说他们学了这么一个意思，从这个上一次的这个接受教训，那所以下面一步可能利息可能上涨的，可能就是再调整利息，还会让你调，可能调的可能更大啊。就像博洋讲的说，这次本来大家都想着可能调0.75，就是调0.5就觉得哎还挺高兴的，挺不错的，
是。是美国经济其实现在处在一个比较，就是说过去2年3年差不多都是这样，它一个比较怪异的状态。这个跟新冠也有关系，这个新冠造成这个供应链的问题，就是供应链因为很多地方它这个封城啊，封这个封港啊，供应链有这个跟不上。那么同时也是因为劳动力市场这么紧张，很多地方找不到人，所以事情也没有人做。这个对，就是说对经济也有影响。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
还有4分钟，
还有时间嘛？他这个太早了，放错音乐。这个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就是就业市场又特别好。我前天听的报告是说，差不多现在一个待业的人，就是说没有工作但正在找工作的人，他差不多有2到3个工作在等他，就是这个就业机会和失业者待业者他其实是不成比例，就是活在等人，就如果真的想要干活那是到处都是活。但是这种情况下呢，按理说应该经济是一个非常好的状况，就是说但是因为这个利率一涨了以后，很多人又担心，所以对股市呢也有一定的打压。 但是我们希望这个 Federal Reserve 能够比较稳妥的把握这个工具吧，就是不要搞得太厉害。这个、
到年底，这个 Federal Reserve 还有五次会议，好像是不是每次都要涨利息？
我觉得如果有的数字变化以后，他们可能又会掉过头来往另外一个方向走。有的时候就是，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在升息的过程中，有可能突然间掉头到降一次哈、啊、什么的。
他忽然觉得不对了，但是不行了。哎呀，这个经济像亚光刚才提到的，就是说，这个如果真的出现要 recession， 像2008年那样子的话，那赶快啊，那赶快就得拉呀，拉的怎么拉呢？那第一件事就是降利率，是吧？他哪怕降个0.25，他就给市场发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了。
对我感觉这次美国就是，如果进入这个经济衰退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温柔的、比较 mild 的这种 recession， 不会是一个像2008年那样子的。其实从2008年以后呢，美国就经济好像就没有进入 recession， 没有进入这个。
对啊，就是因为已经十几年了。
对，就是因为川普搞的。我觉得川普那时候他那本来算，我感觉2017年、18年就应该进入衰退了。他非常鼓舞啊，弄的就是经济一直好到现在。所以现在调整的话也没那么可怕。这次调整，我认为这次要如果衰退的话，不会是伤筋动骨的，就是一个像以前的正常的一个经济衰退，一下子就打一个摆子，稍微咳嗽两下子就马上就好了，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我觉得没什么大事。
好的好的，我们希望借亚光的吉言，就是说我们能够比较顺利的度过这次的一个小的衰退。那我们的时间也到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那个也感谢各位的听众参加我们的节目，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谢谢亚光，谢谢郭阳。
再见
再见，小南再见，
亚光再见，小南再见。
好，再见。